线上的家人们平安，牧师师母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把我们又召集到永生神的家中，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居所。我们在这里是有神的同在，是有圣灵的恩膏，不但膏抹说的，也膏抹听的。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依然能够经历美善的上帝，能够得着他宝贵的生命之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阿爸上帝天父，为我们流血牺牲，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在父的右边日夜为我们代祷，与我们同在的真理的圣灵，独一的真神活神，以色列的圣者，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主，把我们这些不配的，在亚当里全然败坏蒙恩的罪人，带到您的家中。不但带到您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爱子宝血的救赎里面，把我们的心带到天上，我们跟众天使一起敬拜、赞美、感恩，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接下来的时间，求主分别为圣，孩子这卑微的器皿，也求主的宝血洁净，愿您的圣灵，愿您自己钉痕的手在这里做工运行，再一次更新我们，再一次来引领我们进入您的生命之道。在您里面认识您，归向您，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所以今天的这个诗篇，和接下来连续的好多诗篇都是哈利路亚赞美篇，是上圣殿敬拜朝圣的上帝的儿女们、神的祭司们、神的百姓们要上去。见这位在圣殿中执掌王权的神，去敬拜赞美耶和华上帝。所以这是开头的一篇。所以我们今天来借着这篇诗篇，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第一篇的赞美上帝的这个诗。是从挪亚的口中出来的，当时挪亚一家八口出了方舟，挪亚筑坛给神，然后尽管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但是上帝悦纳了挪亚的筑坛，然后就以彩虹为证，跟挪亚立了约，要来拯救实行他的拯救。当时挪亚在葡萄园里面喝酒喝醉了就。赤着身子在自己的帐篷里面，然后他的这个儿子就是迦南的父亲韩，看到了父亲挪亚的赤身就跑到外面来了，然后跟他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弗来揭露他父亲的赤身，闪和雅弗听到了以后呢，就拿着一件衣服倒退着进到帐篷里面盖住父亲的赤身。所以我们看到，自从上帝以彩虹为证立约的时候，上帝就纪念不再用大洪水来审判人类，而是要开始实行他的救恩了。那么挪亚这时候酒醒的时候，看到这个儿子们在他面前所做的这个见证，就按着上帝咒诅的这个迦南的这个咒诅了这个迦南就是这个韩迦南的父亲韩就是迦南是当受咒诅的，然后从挪亚的口中就发出了这一句：“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和华闪的神神拣选了闪这个族类，那么救恩就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向亚当和夏娃所宣告的那个救恩，女人的后裔。要从闪的族类出来，要从闪的重孙子希伯子孙出来，要从亚伯拉罕，要从以撒、雅各，上帝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要从以色列出来，所以上帝就开始实行他的救恩了。所以这一句赞美是对上帝主权的拣选的一个赞美，是对上帝将要实行救恩，要在人类的历史。开启他救恩的门的一个赞美，所以我们看“闪”这个字就是一个门里面有一个人，所以在门里面的这个人 完全的人子，将成为救恩的见证。所以道成肉身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啊，直达帐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要直达帐的，来遮盖啊我们在亚当里面的赤身，要遮盖我们的罪啊，而是要还清啊我们在律法当中啊欠上帝一切的罪债，要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第一句赞美诗是挪亚唱出来的，耶和华神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好，接下来的这个赞美诗啊，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奇事？哦，最后啊，结束的这首赞美诗歌是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这是由摩西和以色列啊，神的百姓啊，在上帝拯救他们出了埃及，脱离罪的奴仆，脱离法老啊的权势啊，然后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以后啊，上帝啊就兴起了十灾，击打了法老啊，击打了败坏的埃及。埃及地的偶像，也击打了啊埃及的长子，包括法老的长子啊，和这个埃及地啊所有的长子，也包括啊偷生的这个牲畜啊，都一一击打啊。击打完了以后，用啊这个羔羊的血，逾越节羔羊的血，把神的百姓啊救赎出来了。那么又借着摩西啊这个用杖分开了红海，然后以色列神的百姓在红海啊，行走如干地啊，上帝却把这个法老的追兵，把这些要啊想要消灭以色列的人推翻在海中。那么上帝的大能见证在啊以色列的这个拯救啊大功上，以色列这个民族经历了上帝的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啊。整个埃及地黑暗的时候，以色列家又灯光；上帝啊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以色列啊家的这个门楣上和门的两框上都有羔羊的血，所以这是上帝救赎大能的彰显。那么上帝救赎了他们，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亲眼看见了上帝的救恩。那么在这里就唱了一首赞美诗歌，是由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子民一起唱的啊，就是刚才啊在这个荧幕上打出来的这个经文。米利暗啊，摩西的姐姐也带着妇女们击鼓跳舞来赞美上帝啊，所以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我们是以仆人的心，以儿子的心，以永远的生命来赞美上帝耶和华的名，是以无限的时空啊，从今时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就是不受时空限制啊，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来赞美上帝耶和华的名。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诗篇啊，这个113篇一开始就呼召我们来赞美，呼召耶和华的仆人来赞美，呼召上帝的子民来赞美啊。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和希拉是在监狱里面，当时啊他们在监狱里面手上戴着手链，脚上戴着脚链，他们在这里被圣灵感动，高声赞美神，然后地大震动啊，这个监门都开了，他们手上的链子也都脱落了。这时候啊，狱卒啊吓得啊，以为这些啊犯人都逃脱了啊，就想要自杀。但是啊，使徒保罗说啊，我们都在这里。那么狱卒被这个赞美而带来的这个震撼啊，地大震动啊，这个伟大的见证，那么狱卒认识了这位伟大荣耀的上帝啊。所以当时跟随狱卒的这些人啊，他们都啊信了主。那么狱卒也把保罗啊和希拉接到他们的家中，给他们洗上，他们一家人也听见了这上帝救赎的恩典之道，那么他们都信了主，归向了神啊。所以啊，使徒保罗说啊，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他们一家人是听了生命之道啊，也看见了啊上帝这个救恩的见证，他们一家归向了主。所以我们也啊看到希伯来书里面，也是我们以前在营会当中讲过了啊，就是雅各啊，在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在雅各临死之前对上帝的一个敬拜、感恩和赞美啊。然后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耶稣啊，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我们信主之人嘴唇所结出来的果子， 赞美的果子，这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来赞美上帝啊，荣耀上帝。那么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啊，从启示录的第四章一直到啊启示录的十九章，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赞美上帝是创造的主啊，就是啊万天地万物是因啊主啊是因为上帝啊是因为啊主而被创造而产生的，所以万物是因着你啊创造而出的，那么你也创造了万物啊，愿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啊，这是啊启示录里面第四章献给上帝的赞歌。那么第五章就是啊这个书卷要打开，有没有人能配打展开书卷？那么被杀的羔羊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么他有权柄，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还有这个权柄打开了书卷啊，揭开了七印的时候，也发出的这个赞美的歌啊，就是因为啊，他用血啊，从地上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当中买了人来，归给神啊，做国民，归给神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启示录，即便是在这个公义的审判当中，这个赞美神啊，从头到尾啊，一直贯穿着。啊，启示录啊，从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啊，依然啊有这个圣徒们、天使们在天上敬拜、感恩、赞美。所以，上帝的公义啊，值得赞美；他的救赎啊，值得赞美；他的创造值得赞美；他的再创造啊，恢复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更值得赞美。所以啊，羔羊的婚宴上面更是满了赞美啊，是四重唱哈利路亚。这些经文啊，我们都曾经啊在读经团契里面，或者是在啊圣经啊这个概览里面，在查经的聚会里面，我们都不断的读啊。愿这赞美的声伴随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一起啊来敬拜、赞美、感恩。耶和华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啊，所以我们的上帝啊，如此的荣耀，诸天都述说他的荣耀，所以他就是那个荣耀的本体。啊，他是在至高至荣耀之处，但是他谦卑的生命本性，观看天上地下的事。啊，所以啊，我们从哪里知道上帝的谦卑的本性？啊，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我们从哪里知道？是的，所以我们从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是啊，爱子啊是守身的，啊，万有是借着他创造的，是靠他造的，被他造的，万有靠他而立，啊，所以他是生命的光，他是那一个啊，把上帝的荣耀，把上帝的生命见证出来的那一位上帝谦卑的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所以腓力当时还说啊，请把父啊显明给我们看。主耶稣说，你不是已经看见我了吗？啊，我与父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啊，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所以认识了主就是认识了父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啊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啊我们认识了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刚才啊那个赞美的那个图画里面啊，我也想起了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到过这个塔坦尼克号，都看过吗？没有看过的请举手。都看过啊，可能我们在座的都不止一遍的看过啊，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啊，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人心。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啊，我自己是被那个有一个场面啊震撼我的心灵啊，就是当时在船上啊有一啊小群人，他们拉着提琴，他们在那里唱赞美上帝的歌，所以其他人都在忙得逃命啊。船长开枪把自己打死了啊，然后这个救生的小艇来了啊，就是要让妇女和儿童先坐上去 还有一个人冒充妇女坐在上去，但是这一小群人却在上帝的那个安息里面，在那里赞美敬拜。所以那个画面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说：“哎呀，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居然在死亡面前啊，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挑战面前没有惊慌，他们在那里面啊敬拜赞美，哇，那个就是我当时哦被。”每一次看这个场面的时候，看到那个画面，我都会感动的流泪。后来跟牧师师母还有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候，牧师说：“啊，那个唱的那个歌叫《与主亲近》，嗯，就是基永爱老姊妹的那个安息礼拜上也用的这首歌啊。”所以啊，我开始啊知道，原来上帝的爱，上帝在人的心目当中所做成的救恩是如此的伟大。带给人的这个平安安息，在他里面的那个归回安息，在他里面的那个啊与上帝同在的那个场面，何等的啊震撼，抓住人的心。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在我们讲到这个在谦卑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这也是一个啊一首诗歌啊，是上帝让吩咐摩西啊，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就是神拯救了他们出了埃及啊，然后带领他们在旷野经历了旷野的40年啊，在这40年当中，上帝不单是每日啊赐下玛纳啊，这个天粮灵粮啊，供给他们日用所需，而且用磐石所出的活水啊，给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他们的40年旷野走过来，他们的衣服没有穿坏，脚没有肿，鞋子没有穿破啊！上帝以云白日以云柱带领他们，夜晚与火柱带领他们，他们都经历了啊！上帝啊，在旷野当中给他们的神迹奇事，甚至上帝啊，让他们胜了这个啊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就是上帝这一切的大能都见证在这个民族面前。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旷野当中啊，许多人倒闭啊，旧人倒闭在旷野。那么神兴起新一代的人，跟着就是神所兴起的约书亚和这个加勒啊，他们两个人大有信心的，那么要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地了。当然，摩西啊，也因着因为在众人面前没有荣耀神啊，神吩咐他，这个第二次是吩咐磐石出水的时候，他以这个习惯性动作又击打了磐石啊，所以他跟亚伦没有在众人面前荣耀神的名，那么神不允许他们进迦南，只让摩西啊从高处看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上帝的应许之地。然后上帝给摩西说啊，你啊这个。要把写有十诫刻有十诫的神的指头写在这个石板上的这个十诫放在约柜里面，干嘛呢？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然后又吩咐摩西写一首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打出来的经文啊，就是这首歌里面所唱出来的啊，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啊，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老早就知道啊，这个民族他们啊顽梗悖逆啊，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会忘记神的恩典，然后在那里离弃啊他们拯救他们的父上帝耶和华，那么他们就要在那里拜偶像，他们就要全然败坏。但是上帝没有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个行为而改变上帝拣选他们要成就啊对地上万民万族祝福的这个旨意啊，上帝在这个首诗歌里面就宣告了啊要实行他的救恩。那么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所以当时埃及啊这个雅各带领他的家人下埃及的时候啊就是70人啊，所以从挪亚方舟里面出来的闪寒雅弗的后代啊，也就是组成了当时的70个邦国。那么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那么以色列人被拣选属乎上帝的子民，那么神应许跟这个民族同在啊，他拣选的产业就是雅各啊，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啊。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 耶和华的族类，那么雅各是这个族类的第一个代表。那么上帝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出埃及，是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当成他的儿子当成他的仆人，呼召拯救出来的。所以这是上帝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心意。我们看到从上帝拣选这个民族开始，一直到现在，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以色列这个民族，无论他们被掳也好，亡国也好，那么上帝依然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他自己荣耀的见证，就是他起誓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所立的约，跟以色列这个民族所立的圣约，永不改变。那么上帝以这圣约的爱来彰显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推动历史来到今天的末世。我们看到上帝依然以他奇妙的作为见证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依然以他的美德以他爱子流血牺牲的大爱，来使地上的万民万族心苏醒，灵魂苏醒，能悔改归向他。所以上帝这个拣选王的时候，其实对王也有要求的所以这里面上帝在这个申命记里面17章就说了立王的意象就说你必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他登了国这个当然那个省略的那部分就是就是你不可回到埃及去，也不可从埃及买马为自己增加马匹然后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不可为自己积攒这个金银。那么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上帝就是在这个立王的意象当中已经显明了，这必须是本国的王子不是其他国家的，不是其他民族的，必须从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王要得立定。那么我们也看着这个神借着士师记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蒙拯救进入迦南地之后，士师记的大概450年，那么也看到其实这个列王记也是大概400多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其实因为神拯救这个民族的时候刚才那个赞美诗里面也说了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有王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就像上帝借着摩西所预告的必全然败坏，所以他们不认神这个王。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就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常常神借着周边的这些国家借着以东人借着摩押亚门腓力士这些人来管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苦难当中呼求。他们呼求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一位士师，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那么，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他们看见他们靠自己，离弃了上帝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就是惩治和管教，所以这个神借着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就说你要立王的时候，必须从你弟兄中间选一个人为王。所以，其实这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盼望弥赛亚的一个确据就是神应许了救恩要从犹太人出来，弥赛亚要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出来，他们历史历代一直到今天还在盼望弥赛亚，上帝所高立的王弥赛亚。所以从这个列王记的历史，我们也看到就是我这上面列了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约雅金和西底家，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立王的时候头三个王，那么最后圣殿被毁亡国的时候最后这三个王。那么扫罗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都讲过扫罗就是属肉体的，所以属肉体的人是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他不跟从神不随从神的心意。那么扫罗自己也见证了这一点神借着撒母耳高了一个王，因为以色列人要王，要废弃上帝做他们的王，那么要像外邦人一样选一个他们合他们心意的王，神就照着他们的心意给他们立了一个扫罗一出来这个比人高出半头来 众民拥戴啊，这是那他们所要的王啊。神就借着扫罗一生的见证，让百姓看见，这是你们要的王吗？啊，扫罗是不单单啊不能够遵行神的心意，那么在献祭的时候，他代替撒母耳给神献祭，已经得罪上帝了。啊，然后借着这个神让扫罗要把这个亚玛力人灭绝尽尽，啊，是结果扫罗留下了上好的牛羊，他留下了这个亚玛力王亚甲，啊，所以上帝就看见他啊不能够成全上帝的旨意，废了这个王，啊，扫罗就是求在人前的荣耀啊，即便是他即使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也不愿意悔改，还求撒母耳说啊，你在众人面前来抬举我。所以他不合神心意，那么神就废了扫罗这个王。不但如此啊，他不但不跟随啊，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且等于还是与上帝为敌啊。所以耶和华的85个祭司啊，他敢杀害啊，他吩咐左右的四位啊，说你们啊杀了这耶和华的祭司啊，他的手下人都不敢，他的臣宰不敢，左右四位都不敢。那扫罗就吩咐以东人多益啊，说你来杀，不但杀了啊85个耶和华的祭司，而且连祭司臣罗伯臣都血洗了啊，把中间的啊男女啊，把孩童甚至吃奶的婴孩、牲畜全部都杀灭了啊。所以啊，我们看见扫罗不但如此啊，那么他这个在临死之前啊，他还是求问交给的妇人新邪术，不求问啊耶和华，所以这一系列的见证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属肉体的人在亚当的这个全然败坏当中啊，所行出来的一切啊，都是抵挡神的。所以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啊，即便如此，上帝高了大卫作王啊。我们看大卫作王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啊，就说是他是个少年人啊。那么估计可能他那时候就16、17岁吧。其实是上帝就废了扫罗，就在那个亚玛力之战之后废了扫罗之后，就差派撒母耳啊高立大卫为王了。大卫虽然被高为王，但是他一直没有登上王的座位，反而一直被扫罗啊逼迫追杀啊。所以其实大卫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是扫罗啊做王40年满后，大卫给他唱了一首挽歌。啊，扫罗死后，大卫啊才被这个犹太人膏啊，最后在希伯伦作王，后来又被以色列人膏啊，在希伯伦正式作王啊，作王7年半以后就啊攻克了耶路撒冷啊，攻取了这个西安的保障啊，就啊成为大卫的城，一直到今天啊，耶路撒冷依然是上帝的城啊，西安的宝座，神的名在那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见证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人能够抹去啊。所以尽管啊属世的人、属肉体的人，现在还是要站在这个巴勒斯坦啊，要消灭以色列这个国家，要使犹太人啊赶进大海。那么上帝的这个见证、上帝的这个作为彰显在这个民族啊，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西安是上帝宝座所在之地。只有这个城最后被带进啊，这个新天新地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被带进荣耀的永恒啊！所以我们看见整本圣经给我们启示上帝的心意和他的旨意，他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蒙福的管道，也成为祝福地上万民万族的管道。所以我们啊，看到这个大卫立身高立之后啊，他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啊，扫罗是啊逼迫他要杀他，大卫有很多的机会啊，神给他了一些机会啊试验他，包括在这个隐基底啊这个洞里面啊，隐基底的这个洞里面啊，我们都去过隐基底啊，所以啊在那个洞里面，扫罗这个大捷的时候啊，这个大卫的手下人说啊，机会来了，这是你的仇敌啊，一直要杀你。现在耶和华把他交在了你的手中啊，你可以来成就上帝高你为王的旨意。但是大卫没有按照这个血气 啊，去行得罪神的地方。他只是割下了这个扫罗衣袍上的一角，然后心中还自责啊，觉得哎呀，要因为还一直啊尊重扫罗是耶和华上帝所高立的王啊，伸手害他，有几次的机会，那么大卫都啊不但没有去啊杀扫罗，反而就在扫罗面前见证了啊大卫没有这个。心去害扫罗，也没有心去夺扫罗的王位。扫罗就是因为嫉妒啊，就是因为妇女们唱这首歌啊，就是啊，这个啊，扫罗杀死千千啊，大卫杀死万万啊，扫罗就因这个嫉妒之心啊，这个嫉妒就带来了他在肉身当中的这个仇恨啊，嫉妒带来了他对上帝的这个仇恨啊。其实上帝既然高他为王，难道还不能扶持他做王吗？但是他不信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两个王鲜明的对比。那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凡事按照啊神的旨意行，所以他也有过错，但是他错了以后，被先知一光照，被圣灵一光照，马上就悔改。所以诗篇里面啊，悔罪诗啊，都是大卫写出来的。所以他见证了上帝的这个恩典、怜悯、救赎，上帝啊愿意。悦纳这个内里诚实的人，他把这一切都啊，借着他的生命见证出来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啊，包括大卫被神啊，这个啊被神指示啊，指示的这个圣殿的第一圣殿的这个改造的这个全过程细节蓝图啊，都是启示给大卫了。但是因为神啊拦阻大卫建圣殿，所以大卫就为。然后这个神的圣殿预备了所有的材料，那么扶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这第一圣殿，为的是上帝的心意满足，为的是上帝的荣耀在第一圣殿当中充满，上帝的旨意啊，能够借着啊大卫的信靠和顺服，能够彰显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所罗门做王以后，那建了第一圣殿，那么我们知道他晚年的时候啊，就违背啊神的话语。从埃及买马啊，然后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立这个啊嫔妃啊，巩固自己的政治联姻，又积攒金银来强化自己的啊经济势力啊，所以最后其实神都跟所罗门说了，就是你做王的时候，因为所罗门的名字也叫和平嘛，沙龙啊就是和平，那么就说上帝说我让你四围都平安，不会有仇敌进犯的。啊，但是所罗门还是啊不信，最后还是要用这些东西来靠自己的势力。那么最后他这个妃嫔啊拜偶像，使他的心也偏向于邪，最后也跟着妃嫔一起拜偶像。啊，但是啊，我们也感谢主啊，借着所罗门他一生的这个见证，失败也好，成功也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啊这个真理的道啊。所以箴言、雅歌和所罗。啊，传道书都是所罗门写，所以啊，上帝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使这个见证来啊清清楚楚的见证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也借着这一系列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上帝他奇妙的作为，在中间所要成就的他自己的心意和他救赎人类的旨意啊。那最后这三个王啊，我们知道约雅敬啊，他是这个埃及法老尼哥立的。所以约雅敬的本来的名字叫以利亚敬啊，这个法老尼哥啊给他改了名啊，立他为王啊。然后这个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所立的啊，他原来的名字叫马探叶、马探雅啊，所以就给他改名叫西底家啊。所以这两个王啊，也都是约西亚的啊儿子，再加上约哈斯。那么约西亚的这三个儿子啊，约哈斯做王是啊18岁，23岁做王啊，然后做了3个月。最后，法老啊，他们就废了这个王，也把他带到埃及去，最后死在埃及了。那么立了约雅敬为王啊，我们看到这个恶王啊，行了，先知告诉他的话，他不但不听啊，把先知耶利米的书啊扔在这个火炉里面啊，用刀刺透，用火烧尽啊，这是他对啊上帝借着先知话语的态度啊。那么不听先知的话，最后啊他死得很惨。那么西底家也是一样啊，也是。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最后死得更惨。那么约雅敬啊，18岁的时候啊，接替他的父亲约雅敬做王， 只做了3个月，也是行啊，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照他父亲所说的做那些恶行恶事啊。但是有一件事约雅金做对了，那就是约雅金啊选择了投降巴比伦啊，所以他跟随被掳的人群掳到巴比伦。虽然在巴比伦啊坐监37年，在监狱里面待了37年，但是37年之后他抬头了，他脱了囚服了，神使他啊能够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宫里面享受王的膳食，那么终身就是这样对待的。所以啊，约雅金听了先知耶利米的话，那么神最后也给了他一个好的结局啊。我们看到这些列王的这个历史啊，就是整个就是所罗门之后的啊，神最后从啊所罗门的儿子罗班手里面夺了10个支派啊，那么就成为以色列北国啊，南国就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啊。那么这10个支派从第一个王耶罗班起啊，就行恶事抵挡神，然后这个废了耶和华的节期啊，自己啊选择一个节期，然后立了民间的这个祭司啊作为耶和华的祭司，然后还在这个但和啊伯特利啊立2个金牛犊，让百姓去拜金牛犊、拜偶像、离弃真神。所以整个北国啊就一直就是照着这个恶王啊一代一朝得罪上帝、拜偶像啊，让自己的儿女惊火啊，把自己的儿女烧了，献给这个摩洛神，献给这些偶像啊，招来上帝的愤怒，最后北国被掳。那么这个南国啊，因为大卫啊，神应许给大卫的后裔啊要有一位王，所以神保守了大卫的后代，尽管也不断的有恶王出现，但是神的大能保守了啊，所以一直啊到最后啊，神的应许应验在大卫的后裔，那就是亚伯拉罕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就是大卫的后裔，永生神的儿子啊，我主耶稣基督最后要成为这个王。所以其实申命记的这个17章，神刚宣告了这个立王的意象之后，申命记的18章啊，神就已经显明了他心意所立的王啊，就是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摩西啊，你们要听从他啊，就像神在这个登山变相上啊所宣告的，和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出来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啊，在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最近刚读过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这个也读到了这个登山变相啊，主啊，天父就从天上有声音说了啊。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然后这个申命记18章也记载了，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啊。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所以神兴起的这位啊先知、大先知啊，然后祭司是大祭司啊，君王那是荣耀的君王啊，所以要像摩西这样在神和人中间成为唯一的中保啊，在神和人中间成为我们那个救赎的啊泉源、救赎的恩典，所以必须在弟兄中间啊，所以上帝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啊，大卫的后裔当中立了一个啊先知、祭司、君王。其实大卫啊，当时啊他也是啊先知，也是祭司、君王。诗篇里面包括整个大卫的这个啊所记载大卫一生的撒母耳记，都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所以这位是上帝所高立的王。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所高立的基督，犹太人的王，这个荣耀的见证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头上挂着一个牌子，用希腊文、罗马文、希伯来文、3国的文字写在上面的，这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以王子的身份来到了这个世界， 开始宣告的时候说，你们要在大卫的城中看见这救恩，看见你们的救主，他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记号。所以整个伯利恒城只有牧羊人被启示天使所报的这大好的信息，所以也只有诚实心灵敬拜神的东方来的博士，追着那颗星来到了以色列，来寻求这位出生的从天而降生的王子，带来了沉香、没药、黄金来膏抹这位来到人世间永生生的儿子来做王的。正是先知弥迦所宣告的：伯利恒以法他，你虽微小，但从你那里出来一位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胎出就有。也借着以赛亚宣告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政权就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按公平公义来治理。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见上帝的热心确实成就了这事，是把他的爱子押上，定义押上，在十字架上，他成为赎罪的羔羊，他成为挽回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他像羊被牵到剪羊毛的手下，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就成为上帝尊贵的羔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呢，神的羔羊，为你们除去世人罪孽的。”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也说：“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为我们献祭了。”这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所高立的基督，这是他王的本相，是上帝之荣耀、谦卑、生命的本相。所以彼得代表使徒们，也代表弟兄们宣告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所高立的基督。那么在主耶稣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马大代表姐妹们也宣告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要摸主说，先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不但要洗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孽，并且遮盖我们的罪，要把我们带到父的家中，带到父上帝的荣耀的添加。感谢主啊，在我们中间，我真是觉得就是神的道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一个小插曲啊，做了名牌，做名牌，所以上周我拿回去了一些，看见，哎呀，把有的弟兄姐妹的名字拼错了，把弟兄姐妹们的姓拼错了，但是大家都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这个名牌，没有人来告诉我，所以我回去深深的感动，也看到自己的亏欠，真是对弟兄姐妹们认识的不够，了解的不够，也感谢弟兄姐妹们这样来包容我们，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的亏欠、缺陷。弟兄姐妹们用爱心来包容， 感谢主。所以这个荣耀的见证啊，就是耶稣基督啊被钉十字架啊，这个赞美啊也是在诗篇45篇，是王家的婚礼上啊一场啊一首这个赞美啊王子的婚礼这样一个荣耀的见证，这里面说了啊，在王子的右边。大家猜猜，在王子的右边是谁？当然是王后。王后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被他宝血所买赎回来、永生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去赴羔羊的婚宴。所以在这首诗篇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就说了，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大卫啊，在诗篇89篇也宣告了这些，那神说我要立他为长子，为至高的君王。神的慈爱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来成全他荣耀的宝座，他要在宝座上永远作王，那么也把我们救赎到今天新地，成为上帝蒙福的儿女，也成为王家的后代，王的后嗣。感谢主。约翰福音也不断地告诉我们，认识基督，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读圣经，我们聚会，都是为着来认识他，经历他，明白他的旨意。感谢主。所以刚才弟兄带的这个敬拜诗歌里面也说，他从尘土中把我们高举，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所以这里面跟王子同坐重复了两次，特意强调本国的王子。所以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澳洲的，是以色列国的王子。所以在亚当里，亚当的名字就是尘土啊，就是灰尘。在亚当里，我们都失落了。我们在亚当里面与上帝隔绝的时候，罪把我们掳去，成为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全掉在粪堆里了，掉在粪坑里了。因为没有了灵性，与上帝同在的那个灵性，我们肉身里面所做出来的一切啊，不过就是造大粪的机器。所以这属地的亚当和属天的基督怎么能够连接在一起？正像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旷野梦中所梦到的那个天梯，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主耶稣就是那个天梯。他把地和天的那个桥梁搭起来了，用他的身体搭的。他成为那个道路，成为那个真理，也成为那个生命，让我们能够透过他宝血的救赎，借着他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把我们磨造成像他的形象，像他的荣耀，能够带进属天永生神荣耀的国度里面。所以他抬举的是贫寒人，提拔的是穷乏人。我们是贫寒人吗？我们是穷乏人吗？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吗？当我们成为这样人的时候，一无所有的时候，邻里破碎贫穷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临到了， 那我们自以为还有什么，可能这个有就拦阻了我们来到上面前，上帝面前。所以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啊，我们是被他的宝血所遮盖，是被主耶稣基督钉痕的手所抬举起来的，所提拔起来的，也是借着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做成了这荣耀的救恩，他带领我们也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借着十字架来更新我们，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脱去从亚当群野来的全然败坏，使我们能够穿上他的救恩圣洁的装饰，可以进到永恒里面，可以坐在天上与王子同坐，在世人的眼光里面，是吧？我们看到一个王子坐在那儿，那王子左面是他的右丞相啊，右面丞相，所以他的左右是他的丞相啊，就在我们的想象里啊，这是与王子同坐的图画。所以啊，西皮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也包括雅各和约翰自己，也是到主面前来求啊，在你的国里，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主没有责备他们。然后其他的四个门徒一看，你们这哥俩，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我们的座位在哪里？他们发的不是易怒，他们恼怒。所以这个场景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是，当主耶稣和门徒们刚刚吃过最后的晚餐，领受了最后的圣餐的时候，这是在门徒当中所起的争论。哦，在其他的场合也都是在主耶稣向他们显明说，我要被交在罪人的手里啊，被祭司长门士法利赛人交给外邦人，最后要被杀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我要复活，都是主耶稣宣告了如此重要的信息的时候，门徒们就开始争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救人里面我们都在的亚当的那个救人的那个气息，属地的气息，但是主没有责备他们主说我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最后这兄弟俩确实喝了主的杯。雅各在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们当中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老约翰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在九十多岁的高龄依然被流放到这个拔摩岛在那里受逼迫，在那里他领受了上帝借着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意象，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彼得最后也是为主道钉十字架，所以最后使徒保罗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在肉身当中可夸的那一切，他说我在肉身当中也有可夸，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第八天受割礼，按照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全做到了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就热心说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但是最后他遇见了复活的主，生命被翻转了，他在复活主的荣光当中四面大光照着他的时候，他眼瞎了，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瞎子，耶稣基督开了他心灵的眼睛，照亮了他的心灵，使他全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徒保罗说，我看以前在肉体当中我追求的这一切，现在我看来都是与我有损的，并且我把这些东西都看作粪土， 啊，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啊认识基督，不是因着行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因着信神而来的义，因着信了救主耶稣基督，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啊晓得在肉身当中啊效法他，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使徒保罗带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见证，就是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向着他的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上面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所得的那公义的冠冕。他最后给提摩太的信，最后在临死之前所宣告的，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所以我们感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真像使徒保罗给腓立比教会所写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却被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地下一切所有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荣耀的上帝伟大谦卑卑微神灵在地上的彰显。感谢主。所以耶和华的儿女就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也借着以赛亚的先知就宣告了，也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宣告了，哥林多后书也已经宣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们，主耶稣说做长子父所差来的永生神的儿子，要引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所以这就是被福音、被神的真道、被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所重生的儿女们，不是借着肉身，不是凭着血气，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得重生的儿女们所以主用他的真道重生了我们。他既是天父也是我们的母亲重生我们的那一位。所以使徒保罗也借着透过圣灵的感动宣告了，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那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凭着应许做儿女。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这些经文？一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这个周五的团契刚刚查过以弗所说弟兄姐妹们就是没有听过的，可以借着那个网上的录音再听一听，整个以弗所书给我们的是震撼心灵的信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所以我想问这个，这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所以我们说是现在进行将来时所以现在因当主耶稣获得天上地上地下一切权柄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奉我的名 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啊，给他们施洗啊，十万名啊，做主的门徒，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啊，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是跟主同坐啊，跟他在一起啊。主他是我们的荣耀，那么我们也是他手中工作的见证。千禧年啊，这里面也宣告了，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进入到千禧年，我们就是跟主耶稣一起作王，管理千禧年的祭司啊，管理千禧年在那里面跟主一起作王掌权的永生神的儿女。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啊，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啊，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现在千禧年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都是被神用这样的身份所呼召的，被神爱子的宝血所买赎的，这是我们的那个生命特质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然后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在启示录里面啊，旧约里面啊，已经宣告过了，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啊，牧师也分享过了。那么在啊，旧约里面是给以色列人的宣告，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外邦人的宣告啊，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要让我们来蒙召，要传扬他的美德啊，要传扬上帝的美善，上帝救赎的恩典和他宝贵的福音。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啊，这个话也不断的啊重复啊，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就说了，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洗净我们的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然后启示录的啊第五章，主耶稣啊揭开七印以后啊，众天使长老们啊一起来敬拜赞美，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是啊，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被他的救恩所遮盖。我们在他里面不单是被称义，而且是要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来归向我们的神，来成为他在地上和天上的荣耀。主已经得了荣耀，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这些破碎，那这至真至亲的苦楚，神要给我们成就啊，那在天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同心来祷告。上帝阿爸天父，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工运行的真理的圣灵，感谢赞美你，不但给我们带来您爱子宝血的救赎，也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真道。主啊，当你打开你话语奥秘的时候，发出亮光的时候，就驱散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让我们知道自己所蒙的恩召何等浩大，所领受的这救恩何等伟大。主啊，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愿主自己在我们心中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照明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真知道认识你，也能够主啊配您给我们所这恩典的呼召。谢谢主，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孩子不配，祷告感恩赞美祈求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